书接上文，河南镇总兵李国栋为了救他的舅爷豁出去了，领着亲兵卫队一溜烟尘赶上了张朝珍。他扯脖子就喊：“张公留步，张公慢行，我来啦！”张朝珍呢，在轿子里头坐着，眯缝着眼睛，也想这事儿，觉着这李国栋荒唐可耻，觉着不应该写这封信，但是又为难，你说怎么办呢？进退两难呢，他又不愿意得罪李国栋，心说于成龙要见着我的信，他怎么想？肯定看不起我了，哎呀，做人做官同样是难呢。他正胡思乱想，听见后边有声音，这不李国栋吗？他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哎，落轿，大轿沾尘，刚落轿，李国栋的马就到了。这阵张朝珍没办法，命人把轿帘撩起来，扶手板撤掉。他哈着腰钻出来了，一看可不是吗？是李国栋，后边跟着刘安，还有几十个亲兵卫队。他就问李大人：“还有什么事情？我该办的我全办了。”“张公，张大人，借一步讲话，耽误您点时间不多，就几句话。”张朝珍心说：“这个馋魔头，臭无赖！”只好违心的跨过轿杆，跟他到道边儿，就问他什么事儿。您那封信呐、于成龙连看都没看，怎么样？我说我不写吧，你非逼着我写，就我说话他也不一定听，这不撅回来了。我也是无能为力了，算了，别算了。张公啊，我还想求您点事儿。还求我什么事儿？无论如何救人您救个活，送人送到家。我打算求您能不能因此所以必然的当然的
问你说的什么玩意儿？说呀，说了吧。
我想请您再给帮个忙。既然书信没用，银票好像废纸，我有劳金身大驾，您陪我去趟武昌府，面见于成龙，把您的意思跟他讲一讲。您陪我去一趟。
胡说！荒唐至极！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！
张朝珍转身要进轿子，这时这李国栋就耍无赖了：“大人，不行也得行，不去也得去。来来，请着大人上马去。”他耍无赖，挤鼻子弄眼儿，刘安就明白了，叫亲兵卫队往上一闯，哪叫请，叫绑架呀！把马匹牵过来，把老头周到上头了。两边马夹着，转回身就走。实在对不起张大人，您再不愿意，您骂我的祖宗，你也得跟我去一趟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把我放下。李国栋啊，李国栋，你绑架朝廷的命官呐、你要造反，我跟你完不了，放下我，放下。不能放下，不到武昌不能放下你，快快快快！这就是变相的绑架，把老头子簇拥着奔武昌府。一路之上，张朝珍大骂不绝于口，就没骂祖宗。你像他这个身份，能说那种话吗？除此之外，什么难听都说什么，把这李国栋骂的是体无完肤。连他这出身是土匪都给撅出来了， 这李国栋还真就不含糊，为了他这个舅爷忍辱负重啊，你爱怎么骂我不生气，嘿嘿嘿嘿，嬉皮艳脸一个劲儿在马上作揖。张大人，我知道你吃苦了，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，我叫你知道知道，我李国栋是交朋友的人，是有心的人，你就委屈委屈，你要是不出气你就骂，可劲儿骂，我爱听。喂喂，哎，老头骂的没劲儿了，也不言语了。人心毕竟是肉长的，您看电视剧、看小说、看电影，往往有这样的镜头：一个不行，百个不行，怎么的都不行。对面扑通一跪下，一哭，心不软也得软。张朝珍也不例外啊。张朝珍心说话：李国栋这么高的身份，叫我这顿骂，他怎么接受的呢？罢了啊，这叫人在难处不得不如此，光骂解决不了问题呀。怎么办呢？我已然到了武昌了，见着于成龙，我怎么说呢？我呀，他跟李国栋说：“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呀豁出老脸去了，我再使把劲儿。”实在不行你别怨我，大人您能来我求之不得了，办不到我也领您的人情。说话之间进了武昌府了，一拐弯奔知府衙门。话分两头再说于成龙，于成龙那气儿大了，自从把刘安嫁出去之后，于成龙站不稳立不安，来回直转，一个劲儿做牙花。哎呀，于成龙也不傻呀，心说这刘安让我给撅出去了，能拉倒吗？不能，这事儿完不了啊，他们有根子，他肯定回去找李国栋。这李国栋也不能善罢甘休，他们下一步想怎么办呢？看这样子，不救走张富贵，他绝不能善罢甘休。哎呀，来信我不看，可以，我给他们撅出去也不难。哎呀，但是这李国栋掌握兵权呢，他土匪的脾气要犯了，来抢人怎么办？我这兵微将寡，能大打出手吗？我就得甘受其苦啊！这至于那么严重吗？哎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我不能不加强防范。朝清啊，大人，去，马上传我的命令，调100军队守卫府衙。是。调了100军队，把府衙包围个水泄不通，大门二门都下了双岗。另外于成龙告诉一门紧闭，府门紧闭，家栓落锁，没我的命令不准开门，叫皇上来了我不点头开门也不准放他进来。明白明白。这吃着谁向着谁，这是如临大敌呀、啊！刚准备好了，张朝珍、李国栋到了，他们也来了不少人啊。到了府衙前头，李国栋就一愣啊，就怎么这么多军队？可以说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密摆刀枪，如临大敌，瞅着发瘆。连张朝珍也不解其意。张朝珍一看这干嘛？吴三桂的大兵离着远着赫呢，他干嘛这么戒备森严呢？他也没想到。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，张朝珍喘了半天气儿，啊，到地方了，是啊，到了，咱们进去见于大人吧。李国栋叫张朝珍叫门，因为他是武官，管不着这段。张朝珍没办法，挺着胸脯来到大门外头， 门上谁听事啊？当官的嘛，说话得斯文一些。守门的军兵过来了，眼珠子瞪刘元啊，我们就负责呀，你是哪位啊？你们连本官都不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哪位？哼，混账东西，我乃湖北巡抚张超真是也。哟，湖北巡抚，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，按现在新词儿说省长，一省之长来了。当大兵的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扑通扑通全跪下了。闹了半天是大人，小人有眼无珠，不知道大帅来了。因为说怎么敬大帅啊？总督巡抚一般的也称为大帅，这是尊称，因为他管兵权。大帅来了，请大帅见谅。哎，不知者不怪，起来，把大门打开，我进去见你们余大人有事。是，你往里请。当兵的敢说什么？惹不起。但是门没开，进不去，到门这一推，推不开。当兵的就喊：开个门呗，巡抚大老爷来了，巡抚大人来了。说着脚门开了，脚门嘎吱一开，朝清在里头出来了。苏朝清往外一看，哟，他认得巡抚，赶紧过来施礼：您老人家来了。苏朝清迎接来迟，当面我来赔礼。起来吧，朝清啊。于大人在厅房里边。哎，我找他来有急事，投钱带路。慢。什么？为什么要慢？我巡抚大人，您来为什么？混蛋！为什么我还向你报告不成吗？我见你们大人有事儿。是我们大人交代的清楚。任何人不经他允许，不仅放入内，不能放。您得跟我说清楚，我得通报一声。我们大人同意您进去，大人不同意，对不起，您就得在门口。哎呦啊！张超真气的鼻子都歪了，心说：于成龙啊，你俨然成了土皇帝了，连我你都不勒呀！他真生了气了，把手一扬，要揍苏朝清。苏朝清多明白事儿啊，滋溜。钻进角门，咣当在里边锁上了。巡抚大人，对不起，您生气我也不敢放您进来呀。您说我吃谁，我得向着谁。我们于大人有话，奴才不敢不听啊。巡抚大人，您原谅，您到底什么事儿？您说清楚，我给您通报一声。不说清楚，此路不通。畜生，苏朝清，小王八蛋，他妈逮着你，我找你算账。大人，那是以后的事儿，现在说什么我不能放你进去。开门，这门我开不开了，对不起。你说他穷对付，但不管怎么说就不开门。张超真能不生气吗？本本是梦。畜生，你等着我的。这李国栋在旁边冷笑，哼，心说这都新闻，巡抚到知府衙门来不让进门，你这天大的奇闻不？我看看这门能关得住关不住。他在旁边无法插话，就得看热闹。于成龙能不知道吗？于成龙听说巡抚来，于成龙心说：巡抚来了，张超真呢？你干什么来了？拿大帽子压我，拿大屁股坐我，是不是？哦，信我没看，你知道信儿了，你亲自出马了，哈着我把张富贵给放了。 我张朝珍，即使我把人放了，我也不服你。我算看透了，你是个假清官伪君子。但又一想，不那么简单。你说这门我是开是不开？不开不像话，古往今来没这规矩，我无法交代。开一见面麻烦了，他叫我放人，你说我放，我说不放。公开违背上级的命令，我也得担责任呢。这当差的师爷叔伴一大帮都围着，大人怎么办？外头张的人都急眼了，都叫嚷着开门，您说是开是不开？等等等等，容我想个对策，您倒快想啊，多长时间了？这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岳成龙不动了，眼睛发直。朝清就问：“您想什么呢？”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行，就这么办。来人，值班的副将敬礼呀，过来了。大人有何吩咐？执行我的命令。拿我的手牌赶奔监牢之中，把张富贵脑袋给我砍下来，在监狱执行。哎，在监狱砍脑袋，对，把人脑袋给我拎来，快去！哎，有权利。姓李的李副将不敢耽搁，去了。于成龙等着，时间不大。再看李副将。拎着血淋淋一颗脑袋回来了，往于成龙面前一放，末将教令，我已经把他执行了。于成龙心说，爱怎么怎么的，我放你们进来，人也死了，大概我不能抵命吧，打到皇上跟前去也没那个理吧，我没做错呀。行了，开门。那面准备开门，他穿好了官服，亲自迎接。朝清在后头跟着，来到府衙外头，几道门全开开。于成龙也是不笑，假装笑，撩衣服跪倒，闹了半天，巡抚大人驾到，卑职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张朝珍心说：“你真沉得住气。”把我晾在这儿了，算算没有半个时辰也差不多呀，你可真够瞧的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于成龙，我且问你，为什么关门？我怕发生意外。什么意外？那就很难说了。我怕有人劫牢反狱，我怕这怕那，总而言之我是怕，所以我把门户紧闭。虽然您老来了，我迎接的迟了一些，情有可原。胡说，放肆！于成龙啊，于成龙啊，本院对你如何？你怎么升的官？拍着良心，你想想，是我逼着你的小辫儿，把你逼了到今天。我不希望你报恩，我不希望你说什么好话，你也不能把我关之门外呀。我这么大年纪了，等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嗓子都喊干哑了，你才出来接我，你眼里的还有我这个巡抚吗？你有没有上下尊卑之分呢？你念书你念狱了，玉成龙啊，你特意的混账，我绝不能饶你。张朝珍震急了，于成龙扑通就跪下了。大人，您说的对，您怎么出气您怎么来，您打也打的，您骂也骂的，我也不做任何解释了，是吗？好啊，你认为我不敢打你吗？我要罢你的官职，摘了你的帽子，你就什么也不是。
您说我有这权利没？您当然有了。您是封疆大吏、海外天子，大权在握。您叫我死，我二句话都不敢说呀。您当然做得了主，您掌握着我的命运，您看着办吧。是吗？好，玉成龙，今儿个咱俩就试试。我先出出这口气，啪啪，翻正俩嘴巴子，哐哐就两脚。那位说张朝珍真打玉成龙吗？没有。打的谁呀？原来苏朝清就跪在玉成龙身后，这张朝珍没舍得打玉成龙，把这气全出到苏朝清身上，抓了个替死的倒霉鬼，呱呱给他俩嘴巴子咣咣两脚，用手指着朝清的鼻子：“奴才，你狗仗人势，刚才你可把我气着了，你跟我对付，你就不开门，这回我找你算账，我打死你个畜生。”苏朝清一看呢，我倒霉不？你瞧我跪这地儿，不敢犟嘴。巡抚大人，您打死我吧，打死我应该的，您怎么出气，您怎么来。张朝珍也就打了几下，举着手那意思还要打。李国栋在旁边看不下去了，李国栋并非是心慈面软，李国栋埋怨张朝珍：“咱俩干嘛来了？来救我小舅子来了。你看你这话你连说都不说，你在这发威，来求于成龙来了。你要这么对待他，或者对待他手下人，这不就僵住了吗？你还怎么求他呀？怎么张嘴呀？这不因小失大吗？”他赶紧过来：“慢慢慢慢，巡抚大人，歇息雷霆之怒，不知者不怪。他是个狗屎的奴才，他懂得什么呢？是不是？无知之辈，你消消气儿吧。关于我这个啊，我那事儿，您倒说呀。”于成龙在那跪着，翻眼睛一看，甭问。李国栋虽然没见过他，从服装上、花纹上一看是个大官，另外他听着禀报了，知道他跟着来的，假装不认识，赶紧站起来了：“请问阁下，您是？”李国栋会演戏，大嘴咧着，赶紧抱腕当胸：“兄弟，李国栋，河南镇的总兵是也。”哦，李大人，你也来了啊？我来了多时了，我陪着张大人来的。这个于大人啊，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兄弟，我算开了眼了。有件事情呢，我恳请大人帮忙。